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9月8号22点，巴黎时间9月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金正恩准备正式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面，朝鲜今年举行建国70周年纪念活动，特朗普呼吁苹果公司将生产线由中国移回美国，也门和谈无果而终，胡塞武装呼吁继续抵抗，央视主持人刘芳菲丈夫在东北暴死，网络盛传其遭刑讯逼供遇害，特朗普下令取消东耶路撒冷医院2500万美元拨款，叙利亚和俄罗斯猛烈空袭伊德利卜省南部，埃及700多人集体受审案，122人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云南墨江5.9级地震增至24人受伤。北海道地震35人死亡。法德两国首脑马赛会晤，德国经济家批评政府紧缩企业并购法。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对俄罗斯进行官方正式访问。路透社消息，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周六与金正恩会面以后表示，金正恩渴望和平，他并且证实金正恩将出访俄罗斯。而朝鲜今天将举行建国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和俄罗斯都分别派出高层官员到平壤出席，金正恩是否就无核化表态引人关注。周六在平壤与金正恩会面的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说，金正恩证实准备并且希望对俄罗斯进行官方正式的访问。马特维延科还表示，金正恩希望尽快成行。金正恩形容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非常重要，双方会讨论合作和战略前景。金正恩不能参加下周在俄罗斯举行的第4届东方经济论坛，但是他表示将派出一个朝鲜代表团参加。朝鲜目前正在和美国就逐步执行6月新加坡特金会承诺进行磋商。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收到了朝鲜的来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表示期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信件，而美国的国务院官员证实确有其事，但是不知道信件是否已经交给了特朗普。特朗普表示，金正恩近期的言论包括希望在特朗普任内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等，同发表了十分积极的声明，他相信金正恩的信件将有正面的信息。而今天是朝鲜建国7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和俄罗斯都分别派出高层官员到平壤出席庆祝活动，外界则是关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发表对无核化进程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3的栗战书是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的身份乘专机抵达平壤，平壤以高规格迎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到机场迎接。据中央社分析，今年的建国70周年庆，金正恩将主持不那么激烈的国庆阅兵大典，展示朝鲜军事实力的同时，又不至于破坏平壤当局为重新加入国际社会所做出的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呼吁苹果公司在美国建厂生产苹果的产品。法新社消息，特朗普说，苹果公司不在中国生产产品是躲避贸易战后果的一个最佳的办法。特朗普在周六发推说，由于我们可能向中国加征关税，导致苹果的产品价格升高，特朗普周五威胁将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不过特朗普说，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到美国来生产苹果的产品，而不要在中国生产。今天就开始来建苹果公司的新工厂。苹果公司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中国生产制造，所以非常依赖中国市场。中美两大经济体贸易战将使夹在其中的苹果公司中箭，而苹果曾经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进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其部分产品就会涨价。苹果总裁库克就指，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就如同向消费者增税。苹果公司在中国制造的多数产品都在美国市场销售，苹果也在中国出售产品包括智能手机，这是苹果公司成为中国向美国采取报复行动所针对的一个目标。也门和谈失败以后，也门的胡塞武装领导人呼吁继续抵抗。法新社消息，由于主要冲突方之一胡塞武装的代表团缺席，在联合国监督之下的最新一轮也门和谈尚未开始就宣告无果而终。 此次也门新一轮的和谈是在推迟两天之后，周六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斯在周六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没能够使萨那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抵达日内瓦。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是什么原因导致胡塞武装代表缺席，但仅是谨慎地表示没能成功地设法使该代表团抵达日内瓦。他并且表示，现在展望下次和谈还为时过早。而也门外长马尼则指责胡塞武装完全不负责任，他并且指胡塞武装对现实和平并不认真。而亚马尼还指责联合国原谅胡塞武装代表缺席，说缺乏对胡塞武装施压，反而纵容了他们。在新一轮和谈失败之后，也门的胡塞武装领导人呼吁要继续抵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下令将取消用于东耶路撒冷医院护理巴勒斯坦人的$2500万的拨款。法新社消息，特朗普此举被巴勒斯坦人称作是政治勒索。而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下令重新评估美国对巴人的援助，以确保拨款的使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向法新社表示，经过重新评估，原先发给东耶路撒冷医院的拨款将转为其他地方更优先的发展项目。自由巴勒斯坦组织指责特朗普此举是政治勒索。该组织负责人阿扎拉表示说，美国取消东耶路撒冷医院的这笔拨款将会引起地区的不稳定，也使数千的巴勒斯坦患者构成威胁。特朗普政府上个月表示，将会对巴勒斯坦经济援助金的$2亿转作别用。该基金是为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的计划提供财政援助。到上个月底，特朗普政府停止向帮助巴勒斯坦难民的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提供资金。特朗普说，此举旨在迫使巴人谈判。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刘芳菲的丈夫香港商人刘希勇去年3月在东北暴死，网络盛传其遭到刑讯逼供遇害。9月7号天津法院开始审理这起涉嫌执法官杀人的恶性案件，网络流传的起诉书披露的细节令人毛骨悚然，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香港《星岛日报》周六披露，香港尖沙咀君怡酒店老板刘希勇2017年被传涉及受贿罪，在吉林省接受调查期间死亡。中国网络7日流传着一封有关这一案件的起诉书，指出2017年3月15日至19日期间，延边朝鲜族州检察院对刘希勇涉嫌行贿案成立了调查组，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审问过程中，徐学哲、魏组长的9名检察官对刘希勇采取酷刑逼供，包括腰带缠口、钥匙捅脚心、马桶疏通器捅口鼻、双腿绑在前方的椅背上。同一起诉书指出，检察官在4日之内只让被害人到居住室休息2小时，其余时间一直将其控制在审讯椅上，并在夜间审问。3月19日晨，许学哲指被害人不正面回答问题，猛往上提刘希勇靠在背后的双手，迫其头部向腿部折叠，致使刘希勇全身瘫软失去知觉，抢救无效死亡。流传的起诉书还指出，根据公安部门尸检报告，刘希勇胸骨、肋骨有7处骨折，因口鼻受压等因素窒息死亡。深信丈夫被害死的刘芳菲周五到庭旁听，网上有一篇9月7日一网名叫瓶子的旁听者在备忘录写道，刘芳菲白裙黑衫，怀抱丈夫遗像端坐法庭，每一个被告人进来，她都站起来高举遗像表达愤怒。据叙述，刘芳菲在听完证人讲述刘希勇被蒙着眼吃完最后一餐小米粥后情绪失控，掩面长泣。腾彪律师评道，被审判的只是几个直接凶手小检察官而已，真正的策划者、指挥者还在高位，还在继续指挥别人打人杀人呢。刘芳菲的知名度引发许多人对案情的关注，但这一案件的残酷程度也引发了网民的深思。有网民写道，刘希勇三重保护层都未能够保护他免于被刑讯致死。第一，他是香港公民；第二，富豪；第三，妻子刘芳菲是著名央视的花旦，想想这个不寒而栗。还有网民发推，连刘芳菲的丈夫都会被刑讯逼供致死，可见中共司法系统完全是魔窟，残忍成性。
德国的经济学家批评政府紧缩企业并购法，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经济周刊报道，德国政府打算限制外商并购德国企业，在外商收购企业 15% 股权时，政府就可介入。相关法律草案已起草完毕，政府打算今年就让修改条文生效。这一举措主要是要限制中国投资商并购德企，但德国经济学家对政府的这一举措表示了批评。慕尼黑伊佛经济学院的费尔伯迈尔表示， 15% 的门槛说白了是很专断的，不管哪个股权转移，政府都可以通过随便一个理由加以阻止，所谓的有关安全政策的顾虑弹性很大。虽然紧缩法律有利于向中国施压，但目标必须是让中国削减投资障碍，加大监控只会加大外来投资的难度。继而世界经济学院的格克也对政府的举措表示了批评，他说在一般情况下，对外商来说，德国并不是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基地，全球直接投资中去年只有近 3% 是落在德国，相对较小的经济体荷兰和加拿大也都得到了数目差不多的外来投资，英国和美国各得 5% 和 25%， 明显高过德国。他说德国肯定不需要会打出贸易保护和额外的官僚主义信号并由此赶跑外来投资商的措施。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德两国首脑在马赛举行会晤，详细情况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7号周五在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举行了会晤。据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双方举行了历时一小时的对话，移民是本次法德两国首脑会晤的主要议题之一。本台法语特派记者从现场传来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就移民问题的发言内容片段。马克龙总统说，移民问题马赛市是非常了解的，正如整个地中海地区那样，如今是我们欧洲政策的中心，我们想把它作为一种机遇而不是一种恐惧，一条迫不得已的道路。法国总统重申，马赛是一处接待之地，他有雄心要让地中海成为一个机遇。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分享马克龙总统的这一期待。法国总统马克龙有雄心要建设一个进步国家的联盟。
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在周六发生了 5.9 级的地震，受伤人数已经是增加到了24人。地震是在上午10:30左右发生，墨江县城震感强烈，在震中通关镇一个村落部分房屋受毁。当局称，地震造成了墨江县15个乡镇24000多人受灾，其中墨江县23人受伤，而玉溪市也有一人受伤，伤者当中有5人需要留院观察。而日本的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已经是增加到了35人，2人处于心脏功能停止状态，另外有3人仍然失踪。目前北海道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了供电，但是仍有20000户停电，重灾区后真町部分地区仍然断水断电。由于不排除再出现大范围的停电，日本政府呼吁居民节约用电。埃及在2013年推翻总统穆尔西之后，出现了支持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大型静坐，引发暴力，超过700人被控告，法院为集体审讯最后裁决，75人被判处死刑，而47人终身监禁，其中包括伊斯兰领导人。控罪是针对与安全有关的违法行为，包括煽动暴力、谋杀和组织非法的抗议活动。巴西自由党社会及总统候选人波索比遇刺事件使之前就不明朗的总统选情更加的扑朔迷离。政治分析家指，他虽然受伤，但是因此可能得到好处。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对中国将产生何种冲击？介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欧盟如何才能安然脱身？就此，法国世界报采访了居住在香港的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欧盟布吕格尔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里西亚·加西亚·艾雷洛。美中贸易战对中国会否产生经济冲击？这位前欧洲央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认为，就目前而言尚未构成冲击。七月份与八月份美国公布的首批课税名单主要针对的是高科技产品，这类产品美国很少从中国进口，但是即将可能实施的第二波关税将会产生冲击。这批中国商品涉及2000亿美元，比第一批课税名单高出四倍。况且特朗普还威胁将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增课关税。第二批清单主要涉及含金量不高的产品，以及一些美国依赖中国的领域。华盛顿希望借此开发其他的美国相对而言可以控制的供货渠道，比如墨西哥和越南等国。也就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美国不久前宣布与墨西哥达成新的自贸协议。在美国这一绕开中国的战略框架下，墨西哥扮演的角色要比加拿大重要得多。至于越南，这个国家的对外出口七月份突然大跃进，似乎很偶然。现在需要查清楚的是不是中国商品经由越南进入了美国。对美国而言，检控产品来源地墨西哥要比越南容易得多。与一些公开的表述相反，美国政府在产品来源地的问题上正在实施着一套真正的战略。中国会怎么办？向世界显示，商贸战并未对中国构成威胁，因为中国还有另外的客户，特别是欧洲联盟。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对欧盟发起了一连串魅力攻势。欧盟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七月中旬北京聚会，两名中国高官九月中旬将来到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会晤，好像奇遇一般。德国化学公司巴斯夫刚刚得到了中国的批准书，该公司本来已经放弃了希望。中美危机对欧盟是否是一个机会？当然是，但条件是欧盟要懂得什么也不要去做。习惯上，我们经常批评欧盟的不作为，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欧盟一定不要或者跟随中国，或者跟随美国行动。目前，欧盟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占其国民生产总值毛值的 2.5%， 相当于三分之一比例的出口到了中国。欧洲人必须告诉中国人，你们希望我们平衡我们的经济吗？更多的转向你们，很好，你们向我们开放更多的市场，我们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人似乎已经做好向欧盟让步的准备，他们正在对一些对欧盟更有利的领域进行思考，比如德国珍视的汽车领域，但是欧盟必须停止幻想。与把一些领域干脆丢给中国的日本和韩国不同，欧盟继续实施着不选择政策。欧盟没有明白，面对中国，它的分量有限，即使德国也不足以抗衡。不仅仅因为欧盟分散了努力，而且欧盟在研究及开发领域投入太少，只占国民经济总收入毛值的 1%， 而韩国的投入是 4%， 日本是 2%， 中国也是 2%。 面对中国，欧盟应该设法自我保护。2017年，中国 80% 在欧盟的企业并购涉及高技术企业，在美国这个比例是 0%， 因为美国当局拦阻了来自中国的各种并购的企图。结果很悲剧的是，欧盟正在向中国让出使其完成其2025中国制造所需的高技术。这一项目旨在使中国在全球十大领域成为领袖。欧盟口口声声要自我保护，但又无能建立一个如同美国 CFIUS 一般强大的保护机制，以控制来自外国的投资。中国债务是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债务不会构成一个动摇金融稳定的重大问题，因为中国的家庭手中掌握着中国的国债。可是这些家庭不光不掌握可能使他们担忧的金融资讯，他们反而受到当局严格的控制，而且公开的层面，中国的公共债务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 50%， 远远少于美国和欧洲的 80%。 但是与欧盟和美国相反，中国人拒绝把公营企业的债务纳入公共债务，借口是这些企业一部分的资本已经投放在股市。 如果把这一部分债务加入，中国的公共债务立刻飞升到 260%。 这显然非常过分，但就目前而言并非绝对不可能管理。中国会让人民币贬值吗？政治层面这样做是非常微妙的，这样做等于中国承认自己虚弱。中国在2015年让其货币贬值，结果资本汹涌外逃，北京政权应该记住了这一教训。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微言微语。
听众朋友，法国左右两大传统报刊周六头版聚焦点，彰显了两大政治势力的关注点的不同。左翼解放报再度拉响了地球气候变化的警钟，刊登了由法国700多名各大科研领域的知名学者的联署公开信。公开信呼吁各国政府停止空洞的政治口号，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地球升温。公开信写道，气温的普遍升高以及酷暑日期的不断增加，火灾以及水灾的不断出现，气流流向的改变，冰川的融化，水平面的升高，动物种类的消失，海洋的酸性化等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公开信呼吁各国政府立即采取切实的行动，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解放报列出了遏制气候变化必须立即采取的八大措施。首先，必须停止开发化石能源，因为要达到两度的目标，就必须将地球三分之一的石油、50%的天然气以及剩下的煤炭的82%留在地下。事实上，研究证明，人类完全有可能使用别的能源来取代化石能源。尤其是目前地球消费的能源总量中，超过60%的能源被白白的浪费掉。其次是实现农业模式的转化，因为绿色农业完全有可能为全世界的居民提供粮食。当然，前提条件必须是减少肉食，减少浪费。与此同时，必须保护土壤，保护农业耕地，停止征用耕地，修建工厂住房。再就是必须重新规划交通运输，减少空中以及海洋运输，推动公共交通。另外，必须迅速对公共设施以及居民居所进行节能改造，必须设立有效的国际气候金融援助机制，必须从整体上改革国际金融体制，使它成为遏制气候变化的一大主要工具。最后，世界各国必须严格遵守2016年在非洲国家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签署的基加利协议，严格限制制冷设备中的冷却剂 HFC 的使用，因为除了对臭氧层构成威胁之外，这种气体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超过数千倍。解放报社的文章针对环境气候问题究竟属于左翼还是右翼问题评论说，尽管法国政府不断否认，坚持环境议题不分左右，超越政党，但是环境议题不可能既不左又不右。美国政坛左右两大政党在环境议题上的立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右翼费加罗报借本周末瑞典立法选举的机会，再度关注欧洲的移民问题，头版的巨幅标题是反移民党派正在颠覆瑞典模式。该报社的文章指出，欧洲从北部到南部都反对大规模的移民潮，而倘若政府不能够妥善地处理移民问题，那么反对移民的极端排外党派必将成为选民的首选。天主教十字架报介绍的是法国政府在医疗领域推出的新改革措施，从本月15日开始，法国人可以在家中看病，在网上就医，医疗费用也可以照常被报销。周六，法国各大媒体网站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刚刚结束的中非论坛，以及中国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对《纽约时报》宣布的辞职决定。巴黎人报评论说，年仅54岁的马云的辞职在中国显得非同寻常，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到目前为止一般都要在企业作证直到生命的最后。马云向美国媒体表示，有意效仿比尔盖茨。马云从2015年就开始准备退出，尽管他在阿里巴巴保留了一个顾问的职位，马云表示今后计划从事教育活动。法国媒体近日频频评论刚刚在北京举行的中非论坛。法国参议网站周四发表的文章立场客观，观点有新意。文章认为，中国与非洲关系的现状 彰显了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失败。文章对比了中西方在非洲的投资与开发模式，来自中方的投资不仅仅没有附加条件，而且决策时间短。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唯一的一个与台湾保留外交关系的小国之外，所有非洲国家的政府首脑都出席了此次北京峰会。不过北京的投资计划也因不能带动非洲当地国家的银行企业以及就业发展而引发非洲政府的不满。有些基础设施价格昂贵，建成之后是否拥有实用价值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另外，最引发国际社会担心的是非洲国家的负债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担心非洲国家将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而无法自拔。文章认为，问题的关键是非洲国家的政府是否有可能拒绝一些眼前利益超过长远利益的合作计划，否则非洲将在经济以及政治上越来越依附于中国。文章最后引述专家评论道，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远远超过了欧洲，这一现象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那就是欧洲依然没有看到非洲大陆的发展潜力。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明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进入九月才一周，中国网民已经经历几波舆论沸腾。先由被央视联手教育部搞砸的开学第一课及耒阳学生家长围攻政府机构抗议教育不公遭军警镇压，将舆论矛头直指早已被各方诟病的教育部长陈宝生。之后，中非论坛宣布中国援非600亿美元再度引爆网评。不过，在汹涌如潮的舆论中，人们似乎忽略了月初一个不起眼的小会，但这可能预示着一件彻底改变舆论格局的大事。9月4号上午，中央政法委召开政法网络新媒体建设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政法网络新媒体创新发展工作，动员各方力量做大做强做响政法网络新媒体，加强政法领域意识形态导向。一篇发表在记者论坛公号上的网文引关注，这篇题为《官方即将打响网络舆论争夺战》的网文对此次会议做了一番梳理。文章披露，4号下午，中央政法委官方公号“长安键”第一时间推送了会议信息。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会上作出部署，要求加快政法网络新媒体创新发展，构建全网覆盖的政法网络新媒体矩阵，做大做强做响政法网络新媒体，培育政法网红大 V， 掌握政法领域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把政法网络新媒体打造成网上斗争第一方阵的排头兵，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会议提出坚持八种理念，实现八个转变，其中包括化险为机，实现战略导向，从应对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向善用互联网这个最大增量转变，深刻认识得互联网者得天下的时代命题，看到互联网给政法工作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把政法媒体建设的战略重心和工作重点转移到政法网络新媒体上来。过去，网络载体与舆论的急速变革给官方监管带来极大挑战，甚至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不过现在官方不再回避，而是选择正视这个最大变量，化险为机，这是态度与战略的重大转变，而态度决定了行动方向。会议提出要在网下网上两个战场排兵布阵，协同进击，确保打赢两个战场，主动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宣传党的主张，旗帜鲜明地 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言论进行斗争，坚决反制各种敌对势力的攻击、诋毁、抹黑，坚决打击利用网络制造传播政治谣言等行为。应该说，这是继2013年习近平819讲话后，中共宣传思想领域五年来的又一场重要会议。而此次会议召开前，刚刚发生过一场见证新媒体力量的疫苗危机。在这场几乎覆盖全民的舆论事件中，自媒体的威力得到空前的释放。疫苗之王的作者可能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一篇故事化的自媒体写作竟然引发了如此巨大的风暴，影响力远超近年来任何一家主流传统媒体。可以说，疫苗事件在网络舆论场具有分水岭的意义，颠覆了过去的很多规则和传统，也刷新了大家对于自媒体的认知，既鱼龙混杂又影响巨大。从过往经验看，由于认知与能力上的种种局限，官方声音在网络上一再缺失缺位，网络舆论呈现官弱民强的特点，现在看来，官方要主动出击，打反击战了。此次会议还提出打赢反击战的路径，即把主要人力、财力、物力投向新媒体建设，拓展新媒体传播渠道，全方位进占微博、微信以及各种视频直播自媒体平台，实现政法主流声音网上舆论场全覆盖。会议还提出具体要求，比如以圈粉为本，把粉丝量的多少作为衡量影响力的参数，作为检验战斗力的标尺，在政法系统培育一批百万级粉丝的微信公号、千万级粉丝的微博账号、百万级订阅量的客户端，最大限度地拓展政法新媒体的覆盖面和辐射力。会议还提出要以多种手段吸粉，并要建立粉丝群，与粉丝加强互动。也许以后在网上称你亲的不一定是淘宝小二，而是一位萌萌哒的警察叔叔。会议还提出要坚持强军为上，实现网上力量从散兵游勇向打造强大的政法红色网军转变，培训一大批政法网红大 V，把发现、培育、扶持政法网红大 V 作为一项紧迫任务。会议最后披露了打赢这场网络舆论战的保障措施，提出要有真金白银的激励机制，要制定绩效考核奖励机制，把稿件阅读量、转发评论点赞量、账号粉丝量等等作为考核指标，绩优后酬。正如此文作者所说，这次具有冲锋号意义的会议，预示官方即将打响网络舆论争夺战，新媒体可能会面临一轮新的洗牌，网络舆论的官进民退可能即将上演。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6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国扫黑狂飙，派出十个督导组清除司法揽黑，中国大力扫黑，中南海派出扫黑除恶督导组分别前往河北、山西、辽宁、福建等地开展扫黑除恶督导工作。从打黑到扫黑是习近平所改定拍板，专项工作为期三年，体现中共新思维的转变，概括了中南海的最新部署，显示对黑恶势力的定义拓展延伸， 不只是以往的点式打击，而是大的小的都扫，更致力于打掉保护伞，扫黑结合反腐，清除黑恶势力产生的土壤。
从打黑改变为扫黑又意味着什么呢？
有学者认为，从打黑改变为扫黑，表明这次专项斗争的目标是，只要对民众的正常生活造成危害的都在整治之列。过去打黑是打有组织犯罪的黑社会，而今天扫黑则是扫除黑色行为。即便是一个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在以往的社会中治行动中，这类人往往因为不成势力而得以幸免，但在当今现实中，他们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威胁也颇为显著。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黑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变化呢？
从汉朝的盐帮到明末清初殷崇盛创立洪门的洪帮或者天地会，再到雍正年间创立的曹帮，以及后来民国年间发展为青帮，是中国黑帮的演变。中共执政后，经整顿与严打，在短期内清除了黑社会势力，不过土壤还是存在。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一批批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渗透，黑社会也重现。
目前黑社会在中国的情况如何？对社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中国各个黑社会组织划分势力范围，购置武器，制贩假释，制毒贩毒，绑架勒索，垄断餐饮娱乐业，包赌包娼，走私诈骗，洗黑钱等。当下中国的土地项目工程、交通运输、民间借贷、涉赌场所等四类重点行业领域，涉黑涉恶的违法犯罪问题突出，政府部门的保护伞成为舆论的聚焦点。不少观察中国现实的学者指出，中国社会的恶势力现象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扫除，社会会一步步走向黑社会化。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香港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社交媒体脸书以秘密替缅甸军方宣传为理由，关闭了缅甸总司令敏昂良以及五位军方高官的账号。军方领导人怀疑昂山素姬领导的文人政府可能在这次事件中扮演角色，加剧了军方与昂山素姬的猜忌。
好的，那就谢谢夏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6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亚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美新一轮贸易洽谈无果，11月 APEC 峰会造就奇特会泡汤，为贸易战短期解决又添悲观。中国是否可以冀盼共克时艰，熬过贸易战制胜？以史为鉴，美日贸易战又可以提供哪些借鉴？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局？本次专题节目，我们请来一位曾在中法港执业过的财经业界人士陈增涛先生，谈谈他的见解。
熬过贸易战成为赢家，这个时间对于中国来说是否更加有利？
主要熬过的事情我觉得很好笑，这个为什么呢？我不说为美国说话不是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分析一个事情的时候最好现实一点吧，你看看怎么样熬。对于中国政府尤其智囊团的人来说，哎呀，现在11月份呢有了美国的中期的选举啊，如果特朗普他的共和党输的话呢，他就很头疼了，得不到共和党支持，而且民主党也会向他发难，因为他有联俄盟啊这些事情，可能呢使到那特朗普呢到时候焦头烂额，就不会跟中国打贸易战了。我想他们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为什么呢？从这么多个月来，中国的智囊团不停地误判了中国跟美国这次贸易战的原因， 他没有分析清楚，没有了解清楚为什么会打这个贸易战。原因很简单，如果熟悉古希腊的一个历史的话，就是曾经有一个叫修昔底德这么一个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他那个时候分析那个希腊的本土的那些战争啊，就说你有一个老大，如果有个老二来挑战那个老大的时候，两者之间很容易会发生战争，这个叫做修昔底德陷阱。我说很可能，如果是中方，我不说美国，因为美国他不会跟中国打仗，应该来说，但是如果中方把美国逼得太厉害的话，一不小心这个战争可能会发生。刚才说到为什么会打这个贸易战，第一个，实际上打贸易战呢，也不是说美国跟中国打，现在中国跟美国打了很久了已经，不过美国呢有两位总统是非常的那个，一个总统呢他没有时间，他也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就是说那个 Bush Jr. 他那个时候碰上了911，所以变成了弄了半天，就给了中国一个很大的空间，就是能够自由发展了等等，有很多进了 WTO 之后没有太多的遵守贸易有些规则等等啊，在这个情况美国也没有这么理会，因为他自己都过不过来，所以呢他就没有太多的理会到中国这方面的。再加上就是后来的八年就是碰上一个总统呢非常软弱的一个总统，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呢太过软弱了，有时候中国欺负他，他就觉得哎呀我不跟你见识了。我举个例子吧，就有一次他去杭州参加什么会议，就是杭州的官员竟然不给他红地毯，不让他下飞机，后来他也无所谓就走了。哪有这么一个，就说他给一个非常的低级的官员来欺负他，他也觉得按掉就算了，我不跟你过不去了，哎，反正你们这些没有见识的人是吧，因为他太软弱。那么到了特朗普的时候呢，那个中国人觉得他是一个商人，所以呢有什么事情他说要解决贸易的问题，那么我给他甜头就行了，反正是他商人嘛，就是很容易收买，大家都讲那个哎呀好来好去的，我给你一点好处就过去了。所以他给他的女儿在中国那个商标啊，然后特朗普来到中国呢，我把你请到故宫去给你好好的招呼你一下。但是他到底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呢，特朗普他很厉害，这个人实际上来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觉得他怎么样，后来我觉得他真的有一套，是一个有头脑的一个人，所以他这次呢决定了觉得要打开中国的市场。他讲的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要公平的贸易，我也不说要占你的便宜，我要公平的东西，那么我从这个观点去大家来谈那个贸易这方面东西。但是中方因为以前太容易了嘛，好像那个特朗普也说了，哎呀你们这波人都受到奥巴马总统惯坏了是吧，不看看那个现实的问题，觉得可以忽悠就过去了，他也说了好几次，但中方没有听到这个东西。那么美国实际上来说也不是说真的是要特别的对付中国，实际上来说因为他很多年前有广场起义，我想大家都听过，那个是1980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日本对于美国来说也有很多贸易的顺差啊，美国就跟他谈判了啊，后来不是说美国赢了，就是说日本觉得如果我不去跟美国签的话呢，我损失会更加大。后来呢日本的经济过了这么多年的不景气，不是不景气吧，就是说那个丢失了的20年30年也好吧，大家都这么说，就是因为这个广场起义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的非常到位啊，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日本经济后来发生问题，因为他之前他这种的外向性的一种经济，再加上他后来房地产泡沫爆了，你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算到美国人的头上，我觉得是不是，美国就那个时候也就要求就你不要进到我这里这么多吧。其实实际上来说你说美国是不是真的要解决那个贸易问题，也不见得，因为为什么呢，美国人就喜欢那个消费啊，自己又不生产了，他不在日本生产的话也会在其他的地方生产。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说日本呢，而且好厉害啊，东京的房地产都把整个美国都可以买过来了，日本太强大了， 所以美国人觉得就有点怕，觉得哎呀，他是老二，他来追过我了，怎么样？他觉得呢，应该来跟日本人好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情况跟现在是有，
跟现在的情况完全是一样的。
对，所以
那现在的情况还是更加严峻，就说日本为什么呢？他是比较守规则的，知识产权我给钱你。我买你的知识产权，但中国不会，我也不说全部不会，就说就做些小动作吧，也不说政府的行为，我也不是这么说，就是他那个企业就这么干，那么可能政府也管不了，有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你到日本去投资的话，美国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中国人来说呢，美国人来这里投资，他金融业不开放给你啊，等等这些，所以呢，就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来说比日本的问题那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更难，更加要解决。再加上就是说中国呢还是个专制的政治，那么有很多那个国家的那些企业政府大量的去补贴等等，使到他们觉得哎呀，有一天他如果用举国之力来跟我美国的一个企业竞争的话，我就打不过你了。所以呢，特朗普呢觉得我现在要好好的跟中国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特朗普所谓呢，他的视野不是非常的长期的啊，他是个商人，就是我跟你来一个 deal， 我们大家签一个合同啊，怎么样就行了，解决问题了，他不会看得很远啊。但是中国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中国看到这一点的话，他解决了这个短期的问题，实际来说他还可以发展他长期的东西。但是现在来说呢，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美国朝野共和党也好，是民主党也好，再加上美国的精英吧，慢慢的发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已经差不多下了决心了，要好好的对付中国了，把中国看为一个竞争敌手啊。所以呢，跟日本的情况还不一样，现在那个中国的情况比日本当年来说是严峻的多。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您分析下一步贸易战的走向，会是个什么样的？会有几种可能性？
我想我也不是算命先生啊，很难看得到。不过我觉得现在来说呢，特朗普就美国吧，他是先手，好像围棋里边先手一样，他下了一个棋，就要中国中南海来回应这个棋，怎么回应？你可以把他回应的那个可能性吧，我想有上中下。上策可能，我像上策对我来说，我自己看啊，我就最好不要等到十一月份了，也不要拖了，因为中国拖不起，美国可以拖。美国你不要说他总统是四年的，我拖四年把你拖死了，拖到你十一月份把你中期的那选举，你可能碰到一些问题，你就会放弃了。不会，啊，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上策应该来说就是说
尽快的，
尽快的，好像美国一样。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但是这个可能性非常的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在跟美国谈判的时候，他把谈判的内容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就是说，光是贸易的东西，我向你买多点东西嘛，不是减少中国对你美国的顺差嘛，是吧？这个很容易，美国对中国美国来说都很容易啊。第二部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知识产权啊等等。中国人说，哎呀，我们要好几年去谈判这个事情呢，你就别好几年了，你送个大礼给他了。其实来说也不是送礼，就是你知识产权给就好了吗？就聊了一件事情，这样子就爽快了，大家谈话了，有个契机在，比较容易谈了。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国可以做得到，但是不要说把它弄得这么那个。还有第三点最困难的，市场的准入了等等，这个东西呢，我想你可以送一部分的东西，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的，你要保护你的金融稳定的话呢，你把它抓住。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想美国也可能会放你手，因为特朗普他也不想真的把那个贸易战打下去，因为打的话对他第二任寻找第二任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是第一个，当时来说呢，我想机会很少，很低很低。最理想的话就是说，中国在表面上是好像吃亏了，好像我对你让步了，实际上来说，我以前拿了很多很多东西，我拿了你100块钱，我还给你80块钱，也就这么回事情。当时来说呢，我想对于中南海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保持政权稳定嘛。如果他真的想要保持这个政权稳定的话，我想这个是上策。
众朋友，以上专题由林兰采播，感谢波丽娜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国思想长廊，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 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reconnaître un bon vin, comment le déguster et puis aussi pouvoir marier le vin au repas.
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呢，此刻跟我正在走访位于巴黎共和国广场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Gave du Bahar。Caroline 呢，想了解葡萄酒与菜肴的搭配原则。
Alors, dites-moi, chère madame, qu'est-ce que vous en...
这位是 Chris， 我们的酒窖管理师。
Là, j'ai de Bourgogne. Là, c'est un très beau Cabernet Franc.
Ouais.
Donc c'est plein fruit.Assez puissant.
这对夫妇想要一瓶生态酒 ，Chris 向他们推荐了一瓶布尔戈伊红葡萄酒。这是一款果味浓重的酒 ，Blanc Fruit。
On est super, hein. Deux bouteilles, ça va, hein. Merci, mademoiselle.
Chris 又来到我们身边，他将请我们品尝几种酒。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我们首先品尝的是产自卢瓦尔河谷的酒。品酒时，我们需要调动所有感觉器官，要用眼神 le regard 观色，用嗅觉 l'odorat 闻香，最后品味，这叫 la mise en bouche。
Ensuite, on va le mettre en bouche.
Il faut le recracher après ou?
Alors, pour une dégustation professionnelle, oui, il faut recracher.
也就是说，得让酒在嘴里停留一会儿，让它安排捏浸润到整个口腔，之后再把酒吐出来。这样就可以连续品几种酒而不至于喝醉了。
Voilà.
Oui.
Et là, pour le coup, on peut vraiment se rendre compte de tout. Des défauts, des qualités des vins, de la longueur, du côté bouchonné, ça peut arriver, et de l'acidité, des tanins.
D'accord.
Voilà.
只有遵循这个程序，我们才能辨别酒的优劣，如酒的酸度 l'acidité, 酒的单宁含量 le tanin, 酒是否有发霉的瓶塞味 bouchonné.
Vous voulez essayer?
Oui, oui.
Ouais.Il faut juste que tout votre palais soit imprégné du vin. Et là, vous pouvez cracher. Avaler, sinon. c'est pas facile, hein. Je sais que c'est pas évident.
天哪 ，Caroline 把酒咽下去了。对于初尝酒的人，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Est-ce que ça vous plaît déjà dans un premier temps?
Ah oui, j'aime bien. Oui,
ouais.
Oui.
Vous pensez que c'est un vin plutôt puissant, plutôt léger?
Non, je trouve assez fort en fait.
Et pourtant, on est en Loire et donc dans l'ordre par rapport à ce qu'on va goûter après, vous allez voir que c'est pas plus fort.
Caroline 感觉这杯酒口味很重。其实 ，Saint Nicolas de Bourgueil 是卢瓦尔河谷出产的酒，以酒体柔和、年轻著称。
Puis ça, c'est un vin qu'on peut le boire en mangeant quoi?
Alors,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c'est plus un vin donc, d'apéro. Ça va très bien avec des planches de charcuterie et fromage assez légères quand même. Enfin, sur un comté, sur des saucissons.
这种酒也可以当开胃酒喝，配合奶酪和香肠更棒。
On va goûter l'autre vin. Un Bourgogne Pinot Fin. On est à Gevrey-Chambertin.
接下来我们要品尝的就是著名的勃艮第黑皮诺 Gevrey-Chambertin。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des choses par rapport à tout à l'heure?
Ça sent plus les fruits, en fait. Mais en fait, je ne sais pas comment décrire. C'est quoi les termes utilisés?
Alors, c'est puissant. Il y a plus de matière. On sent que sur la bouche, il y a plus de velouté. C'est plutôt agréable, en plus.
Plus de velouté.
Là, sur le Bourgogne Pinot Fin, là, on peut commencer déjà à sortir des gibiers. Là, c'est parfait pour l'automne, avec un petit sanglier. Ça va très bien, avec une bonne pièce de bœuf aussi. Là, ça ira très bien.
这种红酒最适合与野味、驴肉片或牛肉类菜肴搭配。
Donc là, on va en Vallée du Rhône, en Vallée du Rhône Nord.
接下来我们将品尝罗纳河谷产区的酒。
Donc là, on est sur un cépage Syrah. Le Syrah, c'est un cépage qui est très connu pour faire des vins très épicés.
希拉酒从中世纪起就在罗纳河谷安家。这是一款香料味很重的红酒 ，un vin épicé， 适合与摩洛哥菜肴搭配。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ce côté poivré? Non,
pas trop. Non, mais celui-là, je l'aime moins. Par contre,
pourquoi?
Ouais, là, il est trop fort.
C'est trop puissant.
Ouais, d'accord, trop puissant.
Chris 说他有胡椒味儿 ，poivré. Caroline 觉得这款酒味道太重，她更偏爱黑皮诺，而且价格也更便宜。
Est-ce qu'on peut mélanger différents vins dans un repas, commencer par le blanc, aller ensuite vers le rouge ou...
J'imagine que vous devez dire ça par rapport au proverbe français qui est bien connu, qui est 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法国人用一句俗语来强调喝酒顺序：先白后红，面不改色；先红后白，头上脚下。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La seule chose, encore une fois, c'est de boire bon, de, avec modération, et il se passera rien.
D'accord. Voilà.
不过 Chris 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重要的是选好酒喝，而且要适量的喝。
Merci Chris pour cette dégustation.
Merci à vous.
Merci beaucoup, c'était vraiment intéressant.
Merci Caroline. Bon retour au Québec.
Merci beaucoup. Je vais me ramener une bonne bouteille. Impressionner mes amis.
太棒了，我们选择了几种上等酒。Caroline 下次回国就可以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金正恩准备正式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面，朝鲜今天举行建国70周年纪念活动，特朗普呼吁苹果公司将生产线由中国移回美国，也门和平谈判无果而终，胡塞武装呼吁继续抵抗，央视主持人刘芳菲丈夫在东北暴死，网络盛传其遭刑讯逼供遇害，特朗普下令取消东耶路撒冷医院2500万美元拨款，叙利亚和俄罗斯猛烈空袭伊德利卜省南部，埃及700多人集体受审案，122人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云南墨江5.9级地震增至24人受伤，北海道地震增至35人死亡，法德两国首脑在马赛会晤，德国经济家批评政府紧缩企业并购法。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欧丽叶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Arthur Ash 所演唱的 Tokyo Kis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Lost my name in a Tokyo kiss. I lost my name. I lost my name in a Tokyo kiss. Ooh, are you? And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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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yes, please kiss me again when I forget my name again. Oh, kiss me one time. Oh, kiss me two times.